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3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结束了刚才 SCA5 的这样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回归到阳气中医诊所，我们一直啊以这种案例来谈传统文化中医的一些理念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板块。李医师呢，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讲，他说真是在做中医的过程当中也接触了许许多多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呢导致的结果真就是如此的不同。李医师到底是什么 case？
好，我们今天其实想谈两个案子啦，一个是很相信中医，一个是不太相信中医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先讲这个其实是一个他家里妈妈两个小孩、哦、都是我的病人，两个女孩都很优秀，小的是 Stanford， 好，大的是 Princeton。 那 Princeton 之后他又到 Stanford 来做好就是研究所的研究啦、嗯、这是大女儿，大女儿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案例，她在 Stanford Medical School 上班。
哦，好，所以是一位西医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这样一个研究者。
那礼拜五已经要回家，上礼拜五已经要回家了，已经到了快六点，已经很累了嘛。看整天病要回家的时候，突然柜台说：“哎，你不能走。”
嗯，
为什么？因为一位很熟的病人说小孩子肚子很痛，一定要见你。
嗯、
那我本来会说这种事情肚子痛，休息休息就好，没有什么关系嘛。哈，当然他病人很坚持，那说他坚持一定是有什么事，就好吧，就留下来了。送进来的时候，女孩子很漂亮，很高，大概170几公分，非常漂亮，很乖巧，华人，第二代华人，可是非常乖巧，手按着盲肠的位置，很痛，痛到讲不出话来，整个人冒冷汗，一直跟妈妈一直跟她讲说她很冷，她很冷，手脚都很冷，痛到很冷。
嗯，
好，那
好像是阑尾炎的症状，
对，
大陆叫阑尾炎，
台湾叫盲肠炎，
叫盲肠炎，
我们叫阑尾炎，在台湾也都听得懂，叫阑尾炎好了。很平常的一个，大家这一般人看到就知道嘛。哈，他妈妈其实知道，他妈早就猜到是阑尾炎。
那不赶快送去手术，送到您这儿来？妈妈也够胆大的了，您怎么处理啊？
好，对，所以中医是可以急诊的。好，那你说你被车撞到腿断掉要输血，这当然你不要送到我医院来了，那到诊所来还是送去 ER。这方面我想这种外伤，很严重的外伤，西医是比较厉害的，因为这么多年的技术的支持哈。但是像阑尾这个，他妈妈就说他不要送 ER。我说你为什么不送 ER？Stanford ER 就在你旁边啊，他就在 Stanford 医学院啊。他说他沿路从 El Camino 从 Stanford 送过来，还塞了半天，
好，
很急很急。
为什么不送去？
好，因为他知道送上去以后一定是把盲肠开掉。
那对呀、啊，那急性阑尾炎不开掉还有什么办法吗？
那很多人就认为阑尾没有用，其实错的。好，我想在1990年以前，好，不要说了，1970年以前，很多人都认为盲肠没有用。
对呀、啊，所以不是
有
一段时间新生儿直接就把盲肠给拆掉吗？
是，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其实1970年开始重新反思了。到了1990年代，所有的最新一代教科书全部重写，阑尾是有用处的。阑尾其实上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它是淋巴系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切掉后会有很多的坏处，所以这都是从早年演化论来讲，所以就是1900年代啊，20世纪初期的时候，那演化论已经那时候很好像认为是事实一样。
啊、台湾叫演化论，我们叫进化论。
进化论哈、
okay, ，
对，
没关系，教你的我教我的。
对，那大家就认为说那个时候就找出人体有100种100个地方不需要了、
嗯，
觉得是因为是退化之后像猴子的尾巴一样，你可以把它切掉。好，人没有尾巴，所以是不需要切了嘛。但是啊，阑尾是不需要的啊，脾脏也不太需要啊，胆也不太需要、
啊，
什么都不太需要。
对呀、啊。
然后，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一个在减少中，到目前为止，这100个全部被否定，100个都有用处。那
不能随便把它摘下去。
对，那1997年最新版的医学教科书，也不是最新啦，就是比较最近的主要的改版，早就已经说盲肠不能乱切是有用的。
嗯。
可是你现在去看大英百科全书。
嗯，
至少我刚刚查了一下旧版的还是说要可以切掉没有用。好，所以很多人到现在所谓的健康教育的观念觉得阑尾没有用，切掉无所谓。No, it's a huge problem.
好，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啊，去检索一下自己的电脑硬盘和自己的大脑里边的概念啊，我们有没有跟上现在科学的发展？当初的科学呢，说哎，阑尾没有用，出生婴儿就可以摘掉，但是20年、30年之后呢，又告诉你了，有用，不能随便摘。
这个已经也不是1979几年就 paper 就出来了，然后1990年整个教科书改版，也现在也快20年了嘛。
可是，我相信哦，很多的人的 头脑中的观念并没有跟上这种进步，
对吧？
对，
好，那妈妈不想切怎么办？那就要送我这来了嘛。终于能不能急诊、
啊？这个妈妈就是跟上了，她知道不能随便切。
那痛怎么办？急诊嘛。中医痛症可以急，中医痛症这种内科病可以急诊。什么急诊？我先下针，好，先把它稳定下来。
嗯，
好，下针大概我们就不太想低贴了，针的针灸穴位也不用多，一开始五六针就够了，先下个十分钟。
嗯，
稍微让他稳定下来之后，他马上就说他减轻5%到10%，你就知道说方向是对的。好，那这个时候可以给他服用中药，当然来不及煮水药嘛，这汤剂我们有台湾做科学中药啊，就冲一小杯，马上混一混，你要一下马上喝。那因为他是空腹嘛，对，还没有吃东西，空腹这种水的东西如果没有任何食物在里面，15分钟就从胃到小肠就开始吸收了。所以其实不到15分钟了，所以吃了药以后马上再躺下来再下第二组针。好，因为中医对同一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针法可以下。好，那但是我们不要说一次下跟刺猬一样没有用。好，我们不同角度，所以你说一个水晶球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到它的球心。好，那所以第一组针，因为急诊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角度一起帮它忙，会效果很好，所以先下一组针10分钟就好，不用留针，这种急诊留针也没来不及了，就10分钟，然后再吃一点中科学中药，再下第二组针也不到8根针而已。好，那再吃一次科学中药，前前后后30分钟不到，减轻了一半，不是急症了，他觉得舒服很多，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痛，他可以走路了，身体不发冷了，有笑容可以跟我说谢谢，可以笑啊，没事了啊，很多了。这个时候我们请他带3副就是糖药回家煮。礼拜五晚上，好，礼拜六礼拜天写 email 给我，没事了，非常好。好，30分钟你送到 ER，还没有动手术啦，
没有，
来不及啊！对，光那边等填表、抽血、验血，怕你知道手术出问题了嘛？总的血液要先摆好，等到你切完、躺好、送回家，大概5-6个小时了。好，那我们半个小时就已经解决了。所以中医是可以做得到急诊。
哎，不过李医师，我觉得要挑战你一下，因为通常呢，我们会觉得慢性阑尾炎呢，好像哎呀，用中医调理把炎症消下去了，你可以不用割除啊。急性阑尾炎呢，因为它会有化脓啊等等这些现状，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其他的。
两个都会化脓，
嗯，
好，急性、慢性也都会化脓。重点在于说你怎么去解决它。那化脓当然是需要用药会比较方便嘛，啊，你不用药，所以我们会叫他说你先喝些一些科学中药，然后开始起一些基本的作用，下针主要是要缓解它的感觉。好，但是你回去还是要吃药啊，不能说你今天30分钟没事我就放你走，我还是要你去吃中药，而且是汤药会比较有利。这些汤药在我们这经方派都有很多的汤药，是就是说你再有什么化脓都有办法解决。腹膜炎这破了以后，它的脓可以传到整个腹部变腹膜炎，很严重，都有办法解决。西医对腹膜炎来讲没有办法解决，基本上就是你躺在那边不要动，打抗生素。打到你没事以后，
啊，
那你大概谈2天嘛 ，IV 以后查抗生素打着嘛。那但是你全身都在接受这些抗生素啊。那假设你抗生素压不下去怎么办？好，中药其实可以压下去，不叫压下去，改变它的环境也好，把这些脓都化掉也好，排出来也好，就是可以。那很多人觉得说急诊送西医是。有时候当然是了，你不要乱送，不是也不是每个中医，就是我们当然话讲稍微，因为这个跟人命有关啦，就是说不是每个中医都能够做急诊，然后但是中医是可以做到急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半个小时，你连。基本上连手术刀都还没有动，解决就好了嘛。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炎症并不是说你2天3天就能完全消除的嘛。
是。
那你还要给他服多久的药，才能说这个东西不会复发呢？
其实不会那么久，炎症其实很快可以消掉，只是说你后来就是人一到某种程度之后，他自己也可以开始调整，所以你只要是要 follow up， 是要跟踪。好，那倒不见得要吃很久很久的中药啦。好，其实并没有，尤其是急性的话是有它的原因在，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像人家突然吃饱饭，突然跑去跑步啊，造成一些问题啊，有很多种情况下，或某些食物比较容易造成阑尾炎。那是他生活习惯可能要改。好，这个女孩子20出头了，已经不算小孩子了，大人了，她很认真。好，在实验室是不眠不休。好，可能一边做实验，一边讨论事情，一边到下午2-3点才会随便吃点东西就继续做，好，是可以晚上不睡觉再做的事情。所以他的生活习惯会造成这些问题。如果他生活习惯不改， 有可能再复发，尤其曾经得过阑尾炎的人再复发可能性就更大了。
对呀、啊、对呀、
啊、对，但是我只是说你切掉一劳永逸吗？没有啊，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你切掉以后你生活希望还是没有改，不但阑尾没有了、
嗯、
你还是一样 abuse 你的身体啊，所以他的问题更严重。刚才讲现在西医也承认、哦、现在教科书都改了，阑尾、哦、跟淋巴系统有关，跟你的免疫力有关、
嗯、
切掉阑尾人基本上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嗯、好像现在如果挑选这种航空员的话、啊、就 到太空当中的话，做过阑尾手术的人是不可以被挑选
上的，对，会有问题、哦哦、所以因为基本上他调节性会差，他那个囊在那边有他的作用在啦、
嗯
哦、所以说这个是有很多的跟误解，就是说基本上大家觉得说、哦、中西医不一样，其实不是、哦、现在西医也早就已经十几年前二十年前1970年就已经有 paper 出来说、这个阑尾是有用的，那现在是连教科书都改了，就说证明说有用，所以说这个是，那我只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你看这个是他妈妈很相信中医，所以两个小孩一个 Stanford Princeton train 出来都被要求一定要看中医，看了以后 feedback 不错、哦、上次小女儿来过一次不算急诊、啊、就经痛的很严重、啊、
嗯，
但是经痛至少不会马上死人嘛，那所以他来也是临时把我抓到说希望把他下针，下针之后他好很多，他小女儿才开始相信中医了、
嗯、
大女儿本来就比较相信中医、
啊、虽然是在从事西方的医疗研究，
对，因为他知道西方医疗研究有很多的盲点、嗯、可是这一次他是真的觉得哦，中医真的是好东西，因为基本上你能够当时三四分钟就把它稳定下来是，所以中医其实是很有效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相信。好，
在这儿呢也顺便提一下，李宗医师和其他中医师做的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他自己同时还在 run 一个高科技的公司，目的呢就是想把中医啊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系统，通过一种高科技的方式呢呈现给更多的一些怎么说社会环境也好，呈现给这个欧美市场吧。
是，对，
那这也是让他、弄得自己非常辛苦的一块了。所以呢，怎么样把中医这些理念呢啊，去不断的向整个的西方社会去传播，这是李医师一直想说怎么样能救更多的人，他的一个 mission 一个梦想，那他也一直呢在这儿努力着。那今天呢所提到的这个概念，不仅是对中医能不能自由急诊这样一个概念的理解，包括阑尾炎能不能够没事就把它摘掉，这也是一个要跟上时代发展的一个话题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啊没有这样的 concept 的话，可能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湾区最近新建房存量增加，很多新建房的升值空间非常大，比如 New Peters Bart 会在此建站， Townhouse Condo 的售价只有50到80万，还有北森 Jose 南 Fremont 好学区二层全新独栋房，有院子绝对是珍藏版。以上信息由 BQ 房地产公司提供，更多新建房房源 Mountain View Los Altos Dublin 南三 Jose 请联系 Bill 秦510-789-7175 510-789-7175或网站 billqin.com。
2012年 Subaru 是欧洲 NCAP 新车碰撞测试中唯一得到满分的汽车品牌。2012年美国消费者报告杂志中， Subaru 更是在所有汽车综合排名超过丰田、本田，夺得第一名。内部结构简洁，视野宽敞，四轮驱动超高的安全性，面对湿滑路况更平稳。
Seremonte Subaru旧金山地区指定车行，位于 Daly City， 给家人安全的感觉， Subaru 是您的最好选择。电话800-605-9590 800-605-9590。
名医说案，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医师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刚才提到的呢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以中医治疗急诊的方式啊，看到呢做医生也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呢也非常的快乐，那真的是能够帮上这些病人。可是呢也有医生非常非常怎么讲 无可奈何的情况。那李医师呢，在最近也同样碰到了另一个 case。
那今天哦，这两天都是这两天三天发生。就今天一个病人是一个一个年轻人，他三十出头了。那他治的一直都是我们病人一阵子，治的不错啊。后来一天有其他信来找我，找我第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不是问他自己的病，是他问他女儿的事情。
嗯，
好，他说他女儿胸部下面有一个硬块。几岁？我都讲不对啊，你应该
几岁啊？
六岁半。
六岁胸部有硬块？
那我就说怎么会这样？我先开始先 assure 他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啦，因为他可能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倒是先不用紧张。但是他很 concern 就是说，他女儿哮喘、气喘，一直喷类固醇的药物。
哦，
我说不对啊，你女儿不是前几个月带给我看过，说很有效，来了一次两个礼拜，说哮喘没有发。
嗯，
好，他说后来停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就是他来治病，哮喘每天咳嗽啊，
六岁的小孩，
六岁
小女孩
喷那个六固醇，每天喷才能够止得住。
哎，
那来看两个礼拜是很弱的粉剂，哦，我还给他开没有开任何麻黄类，哦，通常很多哮喘大家可能听过，就是金方派很喜欢用麻黄，这个因为我觉得小 case 只用半夏厚朴汤，
嗯，
这个非常弱的汤方加上苓桂竹甘汤，粉剂又很少，
嗯，
好，
就是用台湾讲话是科学中药，
是中药，对，科学中药很少很少，基本上不痛不痒，就是谁吃都小孩子五岁吃也没事，然后就算没病吃也不会有事。哦，好啦，他吃些中药说完全没有事啊，
他为什么停了又去弄喷剂去了呢？
对，那他说他就很无奈跟我讲，哦，他太太啊，两个都台湾人啦，
嗯，
哦，那先生可能在美国比较早来，太太比较晚来，太太妈妈还住在台湾，
嗯哼，
打电话跟妈妈讲，哎，这个小淑女的去哮喘好啦，很有效啊，这个很神奇啊。他妈妈反应什么？他说中药不可能这么快，如果这么快里面一定有掺杂西药，
哦，外婆
所以不准他吃了。
哦，
他说那外婆很好笑，还一个讲说，他说啊，外婆这个女方这一部分，他说我们家很多人都有哮喘，
嗯，
也是从小都吃这个喷剂，都是类固醇，嗯，也没怎么样嘛，
啊，
那你就让女儿继续喷嘛。
哦，
好，那类固醇的坏处我想我们不用再提，已经讲太多，大家随便去查网络上也知道，说女孩子喷类固醇到时候会很后悔，她类固醇过量，好，绝对会，不要说过量了，就是不当使用就开始，基本上正当使用都很多side effect了。那她太太怎么跟她讲？她说哦，这是喷剂跟吃不一样，所以不会有事。Is that true? No. 所有的喷，光你擦皮肤的类固醇药
都会渗透，
哦，常常用都会造成肝肾的问题，都类固醇造成进去，所以喷擦吞打注射 doesn't matter，哦，就是类固醇药物。那这是 well known 的，基本上这个医生不应该，他说八十几岁的日医的医生，我想已经太老了，哦，很多医生现在你知道 Palo Medical Foundation 啊， Lucile Packard Children Hospital 啊，他不会用这种方式，除非你真的受不了喉咙要拉嘎了你再喷吧，不然平时是宁可你咳，
就是嘛，哦，才六岁。
是，重点是很好笑的说，为什么中药很慢？中药如果很快，这么快治好，应该是很有效，而且还这么轻，这么不没有用任何重的药，非常轻的药，既然可以压下去，代表它根本中医来讲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那为什么就觉得这样治好之后这么快
相，
不相信，就认为说你这个一定里面有掺有西药。好，那我要好，就算我才有西药帮你治好，那跟你喷直接喷类固醇西药有什么差别？对，何况当我们 assure 他这是哪一家公司做的 ，FDA 怎么抽检、怎么进口的，什么都跟他解释过。先生很相信我们病人，太太因为台湾来，然后台湾的妈妈，但你说能够怪他们？不能，为什么？因为台湾、中国、美国确实有很多这种杂七杂八的药方。好，很多中医因为治不好病也掺有西药，确实是连同仁堂都被抓到。
嗯，
好，那同仁堂这个乾隆时代就有的一个老旁，应该是很好的一个药店，也被抓到，为什么利益的问题？好，就掺有西药，确实会有些地方会有速效嘛。
嗯，
可是看得好医生就是有好，就是可以啊。你对症辩论证辩证论治治得好的时候，常常就会很快啊。特别是但你说很多炎症啊、癌症啊，那不见得马上。小孩这种病本来就很轻。好，本来我也是说我先用一个轻的药试试看，治不好我们再加重。小孩子不想用重药嘛，先用轻药。哎，这么轻的药就好啦，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啊。多年的用 类固醇的喷剂可以再也不用了。
哎呀，但是还是和李医师比，还是相信妈妈了。
是，但是很可惜的说，
可是妈妈的关系
妈妈对，而且妈妈不是医生，也不是研究人员。很多人常遇到最痛苦的是，不是西医，是完全不懂中西，也不懂所谓科学的人，他要说中医不科学。我就说，那你懂西医吗？不懂。你懂中医吗？不懂。
啊、
你懂科学吗？也不懂。
我们要搭配自己的观念了。那结果呢？这个孩子现在乳胸部这边有出现肿块，才六岁。
我现在没有，对他现在没有带回来。他爸爸很急嘛，今天才来跟我谈嘛。
啊、
我说你胸部有肿块。不急啦哈、哦，那很可能只是发育期的一个过程，确实在发育期中有可能乳房乳头下面会有一些肿块，没有关系，先不急。
但是六岁谈不上呀，
不一定哈，不一定哈，不一定哈、
OK ，
对，六岁是有点太早，那类固醇当然就会造成你会长得比较快，
有可能是类固醇，
有可能。然后我们先不要定论，因为我还没看到本人，但是重点就是说他现在还是继续喷他的，他哮喘还是没好啊。那本来中药治的才不到两个礼拜，说一吃以后没几天就好了，就不用再吃了。那之所以为什么，因为本来他也没有到好到可以停药，才吃不到两个礼拜嘛，就是因为这个外婆说你这么好不可能，中药不可能那么好，所以一定有掺的西药，所以你要马上停掉、嗯、因为这个西药一定不是医生准确，中医开的嘛。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李医师也是无可奈何。
所以这种是以前会生气的，现在就是啊，这中医有个叫这个医生古书都有写好，但是中医啊就是说医不叩门，医生不去说、嗯、哦，我明明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我可以帮你治，我去敲门，哎，拜托拜托，我让你治好不好？刚学医的时候会，然后看到隔壁人在谈什么事情，哎，你这样不对，我可以帮你怎么样？现在不行，为什么？因为确实，当病人或家属不相信的时候，其实没有必要。
所以过去也有这样讲过，说不信不治啊、哦。
对，是，对。实际上，我发现这个，这也是我们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说，医不叩门，人家不来找你，你不要自己主动出手。
嗯，
因为应该第一个不会 appreciate， 第二说你治好，他也不觉得是你的功劳。第三个，他可能搞不好你在想要害他、啊、什么都很多的想法，所以变成说你把这个医生跟病人的关系弄得太复杂，反而对病人也不好。他可能本来日子吃西药吃得好好的也没事嘛，也暂时死不掉，他喷这个类固醇也还活着嘛，也还 OK 嘛，有些side effect至少现在看不见，你突然去 disturb 他的 life 也不好嘛，那他家里吵架啊什么的也不太好。好，所以就说医不叩门，这实际上我这么多年来我是觉得这实际是有他的道理，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主动帮忙人家，而是你主动帮忙也帮不了忙。
尤其在美国，很多事情被法律呢界限的啊，就是非常的严格，你整不好还不知道惹出什么麻烦事儿了，所以医生也有医生的无奈。好的，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1888-275-1628，您自己身体上或者是对中医有什么其他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呢向李宗仁医师请教。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所以怎么讲，李医师做了这么多年，从刚开始研究中医到这么多年啊，您还不断的在讲课办班，给很多高科技人来传递中医的理念的时候，你其实我就有时候就感觉到，其实改变一个人的这种观念有多么的难。
是、哦、所以其实上反而我们觉得教育水准越高、哦、对医学越了解，越对 science 了解，人其实很容易 turn， 他可能原来是打破头都不相信中医，可是你跟他讲道理、嗯、很快他听懂以后就说哦原来如此，蹦马上转。所以西医常常很容易转，为什么？他本来就 training will train、哦、年轻的西医人、哦、年纪老还有很多成见在，那反而是很多不懂医学也不懂任何生物学也不懂所谓叫科学，反而很容易坚持说啊，西医很科学，中医不科学、啊、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 interest 的现象。所以我现在教这个公立医院，教的台湾公立医院这个课，中公会跟公立医院合办的课的时候，发现其实班上很多就是癌症专家、肿瘤科专家、化那个 biochemistry 专家，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支持。他说对，你讲这个古时候是这样讲，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所以跟我们 share 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也很 surprise， 他们其实已经找到很多很多线索可以支持蛛丝马迹啦，这个
是
中医的
理
论。对，
可是中医呢，这理论几千年来还是那套理论啊、哦。可是呢，从西医之前就眼见为实，找不着这个穴位呀，找不着经络呀，到现在为止能够很多医生 open 的去接受中医。我相信在未来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会有一个 turn around 的这样的一个 point。
我相信会。好，其实而且但是很可能不在中国人社会里面。 哦，很多是那韩国人每一句
日本啊
韩国人每一句，现在才发现说有病人跟我讲说，有朋友跟我讲说，好，所有的韩剧中都有一位汉医，都把汉医形容得非常好。
嗯，
政府在支持，人民也在支持。
对，好的，我们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三号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您好，谢谢李医师。我想问，我这个耳朵耳鸣很厉害，我想问问有什么办法？特别一坐车的时候，坐长途车的时候，那个耳鸣会更加厉害，这是为什么原因？
耳鸣其实不是那么好治啊，哈，耳鸣尤其听这个，就是说通常年轻一点的话，通常跟肝比较有关，年纪大通常跟肾比较有关，哈，尤其高频的，音很高，通常是肾血虚的情况，变得嗡很低频，通常跟肾有关。
所以
那肝跟
王女士先要判断一下，你这是高音还是低音？
对，那
我想应该是高音，因为像那个知了那个，
是
哈。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因为补肾血、补肝血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两天，好，除非是你是身体还不错，年轻人年纪大的人，实际上稍微来讲说需要点时间。那下针会有帮助，很多人下针很快就可以缓解，但是下针针力没有办法，你如果只在一个礼拜一次、两个礼拜一次的话，没有办法，就是下一次可能当天舒服一些。没有办法延长，那你要他两三天就来下针，那想对病人是一个 torture 了，太麻烦了啦，就看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之前我记得我们在最早做节目的时候，你讲过两个不同的耳鸣的病人啊，几乎西医呢也是告诉他就是回家休息了，
大部分耳鸣西医没有办法治啊，大部分嘛，除非你说中耳有问题，不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的。那中医确实有办法可以治，但是要看，有的人反应很快，有的我有耳鸣的朋友就是或病人，他也说耳鸣很几年了，好多年，可是他因为他身体还不错，底子还够。两三天就好了。
嗯，上次您举的例子大概一周左右就全都消失了。
对，但是也有人看起来就是他身体就是本来底子就差，就是特别是很辛劳的人，他已经把他的身体啊、肝啊、肾都 abuse 很就是虐待的很严重的时候，那个效果就会慢。会不会好？会，但是就是要慢，然后他要生活习惯也要改变啦，这就是要两个要配合。
嗯，把您的电话给王女士。
650-917-2355。
嗯，王女士可以记住李增医师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他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4300号啊，那二楼。那耳鸣呢，可以说刚才讲到了，您现在赶快去，那其实把他身体呢也就调过来了。况且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去找西医去治疗耳鸣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基本上没有了，
让你卧床休息。所以呢，鼓励王女士赶快去找中医师啊，不光是李医师，如果你有信得过的中医师，你也可以去。如果找李医师的话，记住他的电话650-917-2355。好的，我们现在热线呢还打开着啊，时间的关系，可能一会儿我们要在线下呢，请李医师来回答您的问题。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节目就要结束了，李医师，我们做节目做了很久了啊，也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说句话吧。
那很谢谢大家的听这个节目了，因为其实当初我们是抱着一个希望宣导中医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倒不一定是为了自己诊所了，但是我发现我们蛮多的病人都是忠实听众，他就背得出来时间，也知道我上礼拜讲什么，然后就会说，哎，我听你的节目，所以前几天我才被邀请到台湾有一家护理大学，他们校友会邀请那个 talk， 那每个人都上来打招呼，哎，好像都跟我很熟，我说奇怪，不好意思，我是忘掉你叫什么名字，不是你不认得我，可是我认得你，因为我已经每天每个礼拜都听，那上礼拜讲什么我都知道，所以我很感谢大家听到，也希望大家把正确的中医观念传给四周的人，不管是华人啊、白人啊、Latino都可以，那我想中医实际上是中国的宝贝了。
嗯，
是。
好的，那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我们现在还有听众在线上，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请李医师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您身体上有任何症状呢，不要忍着，那是我们的身体在向我们打电话，在向我们救急，不要忍着啊，可以请中医师给您分析一下，可能就知道我们的脏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李医师。
谢谢。